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总结交通。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书信中最早的两封，而这两封信呢，是保罗、希拉还有提摩太他们三个人聚民所发出来的。那这个我们可以从帖前第一章第一节和帖后第一章第一节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当然虽然是他们三个人同时聚民的，但主要应该还是保罗他所写的。那根据圣经的记载呢，在写信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是一起在哥林多，那写作的时间大概在主后50到52年，那后书可能在前书之后约有半年的时间所写的，那也是在哥林多所写的。好，我们今天在交通中，我们首先来看帖撒罗尼迦教会建立的经过。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保罗第二次外出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也是在亚洲以外所建立的第二个教会。那保罗第一次行程是在小亚细亚一带，那保罗第二次外出布道的时候呢，神的带领不叫他留在亚洲，而把他带到欧洲去。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16章可以看到这段的历史。所以16章从第6节开始，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匹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可以看到，他们从亚细亚然后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好，看见了这个异象，所以他们就到了欧洲去。那马其顿呢是在欧洲，保罗在欧洲头一站开始是到了腓立比，在那里时间也不是很长，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呢，就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那仇敌兴起来反对，他们就离开了腓立比，而到了帖撒罗尼迦。那在那里，神用他建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那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第17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就看见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向他们所传福音的内容。好，那讲到说基督必须受害，他从死里面复活，那这位耶稣呢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哈，这个福音带着一个圣灵的大的能力传到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去。所以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呢，他们逗留有三个安息日之久。那过了这三个安息日，我们看见从第五节那边就讲到，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遭拒了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去。马上那个逼迫就开始了，所以他们又被赶走。那虽然只有短短三周的时间，但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呢就在那里开始了。所以教会在那里建立起来，并不是在于时间有多少多长，而是重在圣灵有没有在那里一起的工作，好，有没有为这件事情来开路。圣灵如果开路，人跟上去，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便能够完成。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在患难逼迫中建立起来了。他们是怎么来传这样的福音呢？ 我们看见他讲到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免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好，这是使徒们他们传讲福音，不独在乎言语，是要传讲，而在乎全能、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好，那第二个段落我们要一起来看见前后书写作的背景和它的主旨。保罗和他的同伴们希拉、提摩太离开帖撒罗尼迦，他们到了帖撒罗尼迦西面大概40里外的皮里亚，在那里工作，而且也很有成效。那在帖城反对他的人呢，也赶到这边来，来拦阻他们传讲福音。所以保罗和希拉、提摩太把希拉、提摩太留在那里，保罗他自己动身前往雅典。那后来呢，希拉跟提摩太到雅典与保罗会合。那因为这些刚刚开始兴起的教会，他们受到迫害，保罗便差遣希拉到腓立比，提摩太到帖城去，他们回去哈，探望而且帮助那里的圣徒们。那他们去了以后，保罗便继续他的行程往哥林多去，在那里希拉、提摩太他们去看望完了，回来与保罗再见面。所以大概这是他们在写作还有在这些教会整个情形的发展。好，那为什么要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呢？所以我们看见提摩太他回来以后向保罗报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那所以保罗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没有因着迫害而屈服，而反而他们是刚强的站立。所以保罗他很欣慰，那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么短时间建立起来的，那他们活出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见证。那保罗在欣慰之余呢，仍然关心他们属灵的前途。那因为他在他们工作中间工作时间不长，也怕他们真理的根基好不够稳固，容易受到外来教训的影响，所以他就写了前书来劝勉他们，提醒他们回想在他们中间如何教导过他们，也告诉他们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他们行事为人的榜样。那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他讲解说明当主再来时候的情景，还有信徒们将来的际遇，劝勉他们要警醒谨守。那帖撒罗尼迦前书它是一卷警醒的呼召， call to readiness， 就是要他们要预备好，要警醒，要预备，主要是借着主再来的题目而做劝勉安慰还有解释。因主再来的日子是随时随地的，我们的警醒与等候也是每时每刻的。那在这个极悖谬的时代，信徒的盼望是在于主的再来还有被提。那只有这样的盼望能够催促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当中呢，我们努力的做工，我们警醒等候主的再来。那第二个，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后书就在保罗写给他们帖前之后不久，那些外来的假师父出现了，有人是冒保罗的名写信给教会，帖前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特别是对主再来给了一些错误的教训。那这个我们在帖后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看到，那这些原因就让保罗不得不再提笔写了后书，所以他要一面纠正那些错误的教训，另外一面呢，他也劝勉他们在主来之前，他们需要好好过正常等候主的生活，不可游手好闲。不是因为讲到主要回来了，所以好像你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正常的生活也不用过了，变成是游手好闲的。但那日子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一面你要警醒，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在 日常的生活当中来等候。那所以呢，帖后它是一卷什么呢？它是等候的呼召， call to wait。 那在前书是叫他们警醒要预备，那在后书呢，这个呼召是叫他们等候，要呼召信徒安静做工，专心等候主的再来。所以在后书的主要的信息是以主再来的题目，但是作为安慰、矫正还有劝勉。那在等候主再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应当一边的工作，一边的等候。好，所以这是前书和后书这两卷书，一卷是呼召，是警醒等候的，预备，警醒预备的。那后书呢，是呼召好好的等候。所以我们看见这两卷书是保罗他所写的书信当中的最早的两封书信。那第三个段落，我们要来看见前后书的分段，还有它的信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首要指出主再来的福音，还有教会被提，是信徒最大的盼望。帖前他着重讲到主的再来，帖后呢重在再来的主。那其中有一个一贯的主题，就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这是第一个大段。那第二个呢，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第三个大段呢，讲到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我们照着这三个大段，把帖前和帖后把它分成这几个大的段落。那当然帖前第一章一到三节它是一个总题，所以从第一章第四节开始，那一直到帖后的最后，那分成了三个大段落。帖前第一章第三节是一个关键，我们叫做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从下面呢，我们分成主要是三个大的段落。那从这个三个大的段落里面，那我们可以看见其中它主要的主题，它的信息。那所以第一个讲到说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这是帖前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十节。首先他讲到信心工作的根据，那在第一章第四节讲到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所以神爱他们，神爱这些蒙拣选的，爱是远在创世之前，神是用永远的爱已经爱了他们。所以在时间的里面，你看见保罗他们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到了腓立比，然后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那当他们信的时候，这个爱，永远的爱就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是蒙拣选的，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他们，但是在时间的当中，他们决志信主的时候，他们真是被神在创世以前，其实他们是蒙爱的，他们是蒙拣选的。第二个，我们看见信心工作的见证，帖前一章六到八节，在第八节这边讲到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那希腊这个地方半岛呢，它北边就是马其顿，南边呢就是亚该亚。那亚该亚像哥林多就在亚该亚这个地方。所以讲到他们信心工作的见证，你们向神的信心不单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在各处都传开了。那这个见证像一个火柱一样，能够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好，第三个看见信心工作的目标， 这是第一章的第九到第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我们整个苦乐的工作要等候神的儿子他从天降临。好，那我们在下面一段，因爱心所受的劳苦，所以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这是帖前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十二节。首先我们看见爱心劳苦的榜样，所以保罗他们呢把自己做一个比喻一样，就是让他们看见他们是怎么样在爱心里面来劳苦来工作的。那第二章第六节这边开始讲到，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有许多他们该得的他们愿意舍下来。那他讲到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想到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就是那一个爱是那么的自然，那一个牺牲，那一个付出，那个摆上。那这个呢是使徒们他们服侍像母亲一样乳养自己的孩子。他第八节讲到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那使徒们他们是一个榜样，不单把福音在大患难中把福音传给他们，他说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那这个我爱是一个愿意舍己的爱，非常的宝贵。好，第二个我们看见爱心的关怀与喜乐，这是帖前第二章十三节到第三章的第十三节。帖前二章十九节这边开始讲到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就我们这段经节就可以看到，就保罗他们呢对于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何等的那个爱，好，那看见他们能够站立得住，他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喜乐。他们在生命里面是连结在一起的，他们所有的前途，他们所有的工作，那都不是说他只是做一个工而已，因为他们生命是连结在一起的，他们整个来讲得荣耀是要一起来得荣耀的。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第三章第九节说，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保罗他们能够这样的喜乐，那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他能够站立得住。你看，一得救一蒙恩，教会才刚建立没有多久，我们知道那个逼迫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他们能够在信心里面能够持守能够站立。那圣他讲到说，什么时候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冠冕所夸的冠冕到底是什么？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现在他看见他们的见证，他里面充满了喜乐。所以下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祷告，很多的教导，要到主来的时候还能够站立得住。第三个讲到爱心的劝勉还有生活，这是帖前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四章的第十二节。三章十二节开始这边讲到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这个爱要增长。上一次我们和弟兄姐妹有分享过，第一个是爱神，那爱神必须是神先 爱我们，让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那这个神圣的爱是永远的爱，只有从神来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爱，因为神的爱充满我们，他回流到神的面前。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叫我们爱神，我们也很自然的我们会爱人。所以一个讲到彼此相爱，爱弟兄姐妹，爱众圣徒。那第二个呢，爱众人的心，那这些都能够增长充足。所以主来的时候叫我们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个爱是一个非常的关键。好，他讲到四章十一节说，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有些人呢，他们专管别人的闲事，自己却不做工。保罗他们是一个榜样，所以你看保罗他在哥林多，他也自己亲手做工，在那里支帐篷等等的，我们就看见他不愿意累着他们。所以很多该得的传福音的应该是靠福音来养生的，但是在有一些的地方，保罗他们放下所有合法的权利，他鼓励他们在末后的时代，你在预备警醒，但是我们还是要办自己的事，要亲手做工。 好，第三个大段也就是讲到因盼望所存的忍耐。那我们除了第一段是一个总题，所以呢这是讲到第四段，是帖前第四章十三节一直到帖后第三章第十八节。那他第一个讲到主再来与圣徒的备题，那整个讲到主再来，我们等一下有一个专题，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主的再来。好，那在这里呢是讲到因盼望，盼望什么呢？就是盼望主的再来。那因着有这个盼望而他们所存的忍耐。第一个，主再来与信徒的备题，在帖前第四章十三节和十四节这边讲到，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他从这个论到睡了的人，他就讲到复活，那讲到被提，讲到主的再来。好，那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再一起来交通。帖前第五章第十节说到，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应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无论醒着是睡着，都与他同活。好，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复活了。那第二个，讲到主再来与活出属灵圣别的生活，这是帖前五章十二节到五章第二十八节。五章十四节这边开始说，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在这边给我们勉励，今天怎么样为着主的再来，我们活出一个属灵的生活，一个圣别的生活。所以彼此要劝诫，那些不守规矩的要劝诫，勉励那些灰心的，要扶助软弱的，向众人要忍耐。那下面几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旨意。在帖前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他讲到灵与魂与身子，那这三个方面在帖前让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灵得救是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接受主他为我们所做成一切的工作，一下子我们的灵活过来，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那我们的灵得救了。而我们的身体的得赎呢，身子的得救是在主来的时候我们要变化然后被提，好，那所以呢，那个是讲到身体的得赎，那我们一生是魂得救的一个过程。所以魂得救何等的重要，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那今天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叫我们里面是一个单纯爱主，我们的情感，我们没有主以外有什么所爱的，叫我们单单的爱主他的自己。那我们的意志是为了要拣选耶稣基督，那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的拣选，你如果是拣选，就算是拣选做一件好事情，那也是一个对的拣选。但是常常我们靠自己力量，我们要学基督的忍耐，你发现这个拣选虽然是对的，可是你却做不到，因为只有基督才有忍耐，只有基督才有真正的爱，只有基督他所有的温柔，他所有的性情必须是基督他的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意志何等的重要，舍掉我们自己的老旧的生命，舍掉我们的魂生命，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能够完全无可指摘，灵魂身体的得赎。那第三个小点呢，主再来与配得过神国的生活，这是帖后了第一章第一到十二节。帖后第一章第三节他讲到，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信心增长，爱心充足。那我们今天在等候主来的日子，我们祷告主，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叫我们的爱心能够充足，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帖后第一章第十一节他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生活行事为人与我们所得着的这个福音啊，能够要相称。那今天呢，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好，神看我们是不是配得过我们所蒙的召，然后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感谢主，叫主耶稣的名在今天能够在神儿女的身上得荣耀，那我们呢也在他身上得荣耀。第四个点讲到主再来与大罪人的显露，那这是帖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所以到主来之前，我们知道 有许多不法的事情要增多，那大罪人他要显现出来，那他所做的事情照着撒旦的运动，还有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启示。所以我们不能好奇对于所谓的神迹启示，虽然神的儿女我们经历神做事，这叫做神迹，但是你不要太去好奇这些事情，因为到最后呢，这个大罪人出来，他也行许多的异能神迹，还有虚假的启示。但是我们圣徒里面，我们要能够今天就知道学习怎么样来分辨。第五个小点讲到主再来与站立得稳，遵守主道，这是帖后第二章十三到三章第五节。帖后第二章第十四节，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遵守。所以我们领受的教训，他讲到不拘是口传的，还有信上写的。那这信上写的，也就是像帖前帖后这个书信所写的，还有他们当时还有口传的，所以他们要领受这样的教训，他们要坚守。那帖后第三章第四节说，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我若有人爱主哈，那我们呢会遵守主的命令。所以爱神，他这边讲到是进入神的爱，学基督的忍耐是进入基督的忍耐。所以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让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爱神。不是我们能够靠自己来学基督的忍耐，我们需要进入基督的忍耐，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让他从里面活出来。所以正因讲到主的再来，我们需要站立得稳，要遵守主的道。那这个遵守不是靠自己，我们就认识了哈，需要是从基督的生命从我们的里面活出来。那这个遵守让生命那个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是那么的自然的，我们能够遵守主的道。第六个小点讲到主再来与按规矩而行，这是帖后三章六节到三章第十八节。帖后三章七节，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所以保罗他们在哥林多，他亲手做工，他支帐篷。那我们看见他是不要累着他们，他们昼夜做工，不要他们一人受累，不是因为他没有权柄，给他们做榜样，叫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圣徒们，他们也要安静做工。所以下面就讲到说，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所以在这边讲到一面是爱弟兄，好，那无论这个人是怎么样，我们劝他好像弟兄一样，但是我们是在爱中说诚实话。好，有人不听，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是这是不得已的，但是我们不是以他为仇人。好，我们还是在爱中来彼此相劝。三章十六节讲到，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那这一个是我们分享完了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它的分段，还有它的主要的内容信息，主要讲到 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下一个专题，来讲到主的再来。那铁前重在主的再来，铁后重在再来的主。那我们从几个主再来还有背题，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对我们预备自己警醒等候都非常关键。那讲到主的再来，那因为在圣经里面所有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有很多不同的经节，那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那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那我想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辩论。好，那今天如果你觉得你的看法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好，我这边提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做一个参考。好，那我们就看见主的再来。第一个，主的日子来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这个讲到夜间的贼，好，在铁前第五章第一节，很多弟兄姐妹也觉得非常的特别。那也有人呢，他好像觉得说怎么可以用贼来形容主，主这么圣洁那么尊贵。但是这是主他自己讲的。好，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 他举的例子，所以他是一个用一个让我们认识那一个情形，也就是说到底贼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好，用这个让我们来明白。好，那我们就晓得说他讲到主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时间是什么呢？是七年大灾难之前。那他的重点呢是暗中的来，然后呢取去得胜者。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一起来看。第一个讲到被提的时间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前，在启示录三章第十节，他讲到得胜者，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也就是说大灾难来临，普天下的人都要遇见这个大灾难。所以七年的大灾难开始，我们看见无论是世界上的人，无论是神的儿女，都受到这个试炼。但是得胜者他说免去你的试炼。所以这个被提呢是在大灾难之前。那谁被提呢？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讲到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所以这个被提是直接的提到宝座那里去，直接提到宝座。那天上起了征战，然后我们看见撒旦被摔下来。好，那是在启示录，我们到时候会再交通。所以第一个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被提的时间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前。那谁被提呢？是得胜者被提。那一提直接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好，好，第二个我们就来看被提的情形是怎么样。铁前五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这边就是很清楚的讲到，那这个情形主来呢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后面我们说主再来的时候在空中在云里，那个时候有什么样？有号筒要吹响啊，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贼来他不会吹号的，那吹号是要你知道，对不对？所以像贼一样意思就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是你不知道的时候。好，所以那这一段在主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第40节到第44节，那这边就让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磨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看见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主来，都还在那里在田里面，还在那里一起推磨。好，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所以这个是不会先告诉你的。好，所以我们要警醒，那这个等候就是说要警醒，要等候，要预备好。家主若知道己跟天来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知道的。但是呢，贼来会不会通知你的？他不会的，他就是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在你最不警醒的时候，这个贼来了。所以他讲到说，家主如果知道他就警醒，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说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一面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是另外一面呢，因为主告诉我们他必定要来，而且呢第一个来他要把得胜者提去，所以他要我们警醒，要我们等候，要我们预备。所以24章44节就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非常清楚我们需要预备，因为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在大灾难之前把得胜者取去，被提，这个男孩子被提，男孩子就代表的得胜者，免去他们的试炼。好，然后呢大灾难开始了。那我们讲到在但以理书9章27节，他说一期之内，那这个一期呢就是讲到最后7年的大灾难，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那这个他就是在帖后所讲的大罪人，也就是他所讲的不法之子，也就是敌基督。所以有好多的名称，那应该就是这个大罪人，他是不法的人。好，然后呢我们看见一期之内他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所以好像这些犹太人他能够在殿里面，好，然后他跟他们立了盟约。所以帖后第二章第3节和第4节讲到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我们看见在一期之内，在那个最后的7年呢，开始你看见他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但是到了一期之半他就毁约了，他是祭祀和贡献止息。所以这个一期之半就是3年半的时候是有大事情发生的。好，那我们就看见那这一个在一期之半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第二个段落我们看见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到空中，那这一次降临下来是要来提接圣徒的，提接圣徒。好，那这个降临跟提接圣徒是在什么时间呢？7年大灾难中是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在临前15章51节和52节，我们这边看到保罗他讲到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他说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为什么是末次吹响呢？因为我们看见在启示录他讲到说要开7印，要吹7个号，所以有7个号筒要吹响，到了第7号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死人要复活，我们要改变。那在这个之后才是倾下7碗之灾，这是在启示录第15到16章讲到7碗之灾，那是后3年半的大灾难，那是更为可怕的。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先看见讲到是在7年大灾难的当中，然后呢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好，在被提 帖前四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那这一段很重要，而且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十五节开始，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这一段就讲到那个被提的情形，其实也就是帖前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所以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然后呢，讲到说那些在基督里已经死的人，他们要先复活，那还活着存留的人要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好，是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那这是第二个段大段，好，就讲到说主从他的宝座降临到空中，然后整个教会被提在空中，在云里要与主相会。那第三个段落呢，是讲到主从空中降临到地上，他要废掉这个大罪人。那降临的时间是什么呢？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后。所以帖后第二章第六节，他说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所以什么是这个拦阻呢？什么时候这个拦阻被除去呢？那这个拦阻其实今天教会在地上，我们是盐，我们是光，那教会在地上成了撒旦的一个拦阻。所以我们看见前面讲到，使得在当中的时候，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教会整个被提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所以在一期之半，我们看见教会被提了以后，那个拦阻除去了，撒旦他所有的工作，他在地上，他用这个大罪人好像做他的代表一样，他开始是跟许多人坚定盟约，所以到了三年半，就是一期之半的时候，他毁约，他是祭祀与贡献子息，就是他的真灵的那个面目啊。今天他在殿里面，他自称是神，在殿里面他高抬他的自己，所以他所有他的那个撒旦的生命啊，撒旦的本性在他的里面全部就显露出来了。那什么时候呢？是在拦阻出去，在教会被提了以后。好，那等到后三年半，就是七晚之灾，那后三年半结束的时候，就是整个七年的大灾难结束的时候，主他从空中降临到地上。帖后第二章第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何等的荣耀，主耶稣他降临在橄榄山，那我们看见他用口中的气就灭绝了这个大罪人，这不法的人，然后呢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好，这是讲到主的再来，帖前帖后，让我们一起来看，好像有一个比较完整一点的一个图，或者是说我们稍微能够更多的认识一下那主来的日子是怎么样。那不是叫我们好奇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那我们知道主确实要我们警醒预备，叫我们等候他的再来。那这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非常重要的信息，愿主借着这两卷书他恩待我们，我们的主在我们的里面，那个呼召叫我们能够警醒，叫我们真实的预备，就在每一天生活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 叫我们在每一天生活的里面，我们尊主为大，我们愿意在他所有的教导当中，我们让他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叫他的爱能够活出来，叫信心能够增长，爱心能够充足。好，因为我们有一个何等荣耀的盼望。愿主祝福我们，愿主保守我们。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你向我们来说话，愿你在我们的心的深处发出呼召，叫我们警醒，叫我们预备，因为知道你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我们看见这末后的时代有许多不法的事，有许多弯曲悖谬，有许多人他们走自己的道路。主，你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你拯救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叫我们警醒预备，叫我们等候你的再来。主，这些日子叫神的儿女们，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爱心能够充足，因为真实一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吸引我们。主啊，使得我们的心渴慕你，我们说主，愿你快来。而我们的心等候你，在每一个时刻，主，你让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